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今天王老师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，为我们讲系统神学100讲。今天是第51讲，王老师将要谈到的是基督的代号。我们都知道，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必得赦罪之恩，必得永生。这是因为他为人的罪自己受了洗，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，为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得着福乐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时候就让我们好好预备心，准备上课。
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王居，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。我们系统神学100讲已经进行了50讲，我们感谢神的保守，我们继续用仰望神的心情祈求神让末后的恩惠比先前更多。我们期待在后面这一半比前面那一半还更加能够融会贯通，更加能够对神的真理有完整的、深刻的、丰富的体验，不但是在听讲的时刻，也是在我们平常借着所听的这些真道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对神也是更有体验，对信仰的丰盛也是更加能够享有。我们此刻主要继续进行救恩论，我们曾经用7次的时间，用7讲的功夫，从罗马书第1章慢慢，其实是快快的讲到了第8章。我们今天以这样子罗马书为基础，要继续来看救恩论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基督的代赎，但基督的代赎之前，我们还是把罗马书很快速的那个大纲再看一下。罗马书第1章1到17节可以说是他的前言，第1章18节一直到第3章的结束，在谈到救恩的需要，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一直到第3章结束，先讲一般人所犯的罪，再讲这个犹太人所犯的罪，然后既然世人都在罪中，必须要有救恩，怎么办呢？第4章就开始讲救恩的方法，就是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。接下来第5章开始就提到因信称义的结果，他以亚当，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做一个代表，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是第5章的主题。然后6、7、8连续3章继续谈这个救恩的结果，第6章是提到一个蒙受救恩的人，他可以怎样胜过罪恶，第7章提到一个蒙受救恩的人有另外一个结果，就是可以脱离律法主义，律法主义有很多负面的作用，可以脱离，可以胜过这些。第8章提到的是我们在 得到救恩之后，在基督里怎么胜过苦难啊，胜过死亡，而且得到各样的保守和其他的一些属灵的福气。我们已经大致上谈过这些，其实罗马书九、十、十一仍然在谈救恩论，不过焦点比较多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虽然是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但是也带出了几个很重要关于救恩的主题。一个是关于预定论的问题，神的拣选和预定；一个是关于这个得救的次序，本来福音是先给犹太人，后给希利尼人，但是因为犹太人很快，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福音，所以福音就先转向外邦。罗马书十一章说，这个福音要等其他的民族得救的人数已经填满了，然后以色列才要全家得救。所以这里也把这样一个救恩传扬的顺序，也是在后面这三章表达出来了。那么这三章里面也是谈到啊，这个救恩，我们神的呼召跟人的回应，神的拣选跟人的相信之间那一种奇妙的关系。好，这些我们就大概这样复习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谈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基督的代赎。我们平常讲救恩、讲救赎、讲代赎，我们不仔细分辨，总觉得意思好像差不多，其实这个意思不大一样。救恩可以说是比较普通的名词，是比较广的，谈救赎的时候那就比较专门了，谈代赎那又更核心更专门了。我们谈救恩宽一点来讲，一个人如果病很重，那么如果你帮助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，或者医生用很好的方法救他一命，那也算是一个救命之恩啊。但是如果我们谈救赎的时候，那意思就不一样了。救赎的话是要付上赎金，通常所付的赎价是很高的。一般我们有时候看报纸的时候，有看见一些新闻报道，特别是绑架、绑票这种消息，那通常孩子被绑票，这个歹徒来要这个赎价，那个赎金通常是很高的。记得在南方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的孩子被绑架，他唯一的女儿被绑架了。他虽然很有钱，可是那个歹徒要拿的那个要求的赎金是非常高的，高到他受不了，他根本无力来付这个赎价。可是他有一个朋友就公开的这个发布消息说，如果这个歹徒愿意放人的话，他愿意啊付一部分的赎价，一部分就很高了。他这个朋友算是很有爱心了，其实不是很熟的朋友，但是因为同情这样一个女孩啊，愿意付很高的一个赎金。可惜这个事情没有成功，因为他这个女儿早就被绑票的过程已经被撕票了，被杀掉了。所以这个有钱的话，其实也有可能替别人付赎价，来救一个人脱离那个歹徒的手。所以付赎价来救一个人，这个是救赎的概念。但是我们如果谈代赎的时候，那个意思又比救赎更严重了。救赎的话，只要你有爱心，你有能力，你可以付很高的赎价把一个人赎出来，救赎出来。可是代赎的话，是付自己的生命做代价。本来我们该死，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来代替我们死，用他的生命做赎价，救我们脱离死亡，脱离沉沦，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。这种已经是其他一切的救恩救赎所无法表达的，这是最核心的，最严重的，主耶稣付上最昂贵的赎价，为了拯救我们。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，这是救恩最重要的内涵。这样子的一个赎价，这样一个救赎，这样一个代赎的制度，在旧约里面 就已经用献祭这个方式来表达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一个重点在这里，为什么要用这个代赎这个方法？上帝是全能的，他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？我们首先要提到，上帝他到底有没有救人的义务呢？人滥用自己的自由离开了造物者，上帝是不是非救人不可呢？其实上帝并没有亏欠人，他没有拯救人的义务，他也可以不救人，正如他不救把天使一样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说，他不救把天使，天使堕落了，上帝并不救把天使，他也没有这样，因为这样就亏欠了天使。如果上帝决定不救人，他也没有亏欠人，因为是人滥用自己的自由，不遵从神的吩咐，才走向沉沦，走向死亡。所以上帝如果不救人，按照他的公义，按照他的公平，人通通是要走向沉沦的。可是一旦上帝决定要救人的时候，这一个代赎就变成唯一的方法了。为什么代赎是唯一的方法？上帝不是全能的吗？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，如果上帝另外有别的办法，那么他却不用，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样惨死，岂不是太冤枉了吗？岂不是一种愚爱吗？难道那是一个苦肉计吗？就让自己变得那么苦那么可怜，让我们才受感动吗？不是的。如果上帝有别的办法，他为什么不用呢？他为什么不听他儿子的恳求呢？主耶稣在科西马尼那样子的哀求，他甚至于祷告到这个汗好像流出血一样，他流汗好像流出血来一样，是那样子的来恳求，甚至于在十字架上曾经那样哀嚎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你弃我？他曾经求父神，如果可能把这个苦杯挪去，父是那么爱他的独生子，如果有别的办法，他为什么不用？他不用别的办法，表示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连全能的神，当他决定要救人的时候，这个已经变成唯一的办法了。为什么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呢？因为只有这个办法才同时兼顾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，同时兼顾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，这两方面都兼顾到了。因为神不能违背他自己，按照他自己的本性，他自己公义又慈爱，充满恩典又真理的本性，这个两方面要兼顾的话，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成为唯一的方法。当他决定要救人的时候，这已经是一条无法避免的道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按照他的公义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按照他的公义，人违背了神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按照神自己所定的规矩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这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，九章二十二节讲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按照他的公义，人犯了罪，他必须承受那个后果，是死亡。他如果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神是公义者，他是绝对公义者，他不能漠视，他不能忽视，他不能视而不见人犯罪这个事实，他不能随便就一笔勾销，这样违背他的公义。人犯罪就应该受刑罚，应该流血，应该死亡。如果神让我们自己去承受这样子犯罪的后果，那我们必然就是死路一条，就永远沉沦了。神不愿意人类都这样沉沦了，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神按照他的慈爱，他 既然不愿意做事，看着人走向灭亡，那怎么办？他就安排耶稣基督，他的独生子，用人的身份来代替人受刑罚，用人的身份代替人受刑罚，代替罪人受刑罚。不是等我们变好了变乖了才来，不是的。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说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当他决定要救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派耶稣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还不懂悔改的时候，就已经来代替我们受刑罚，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。神这样做并没有违反他的公义，因为耶稣是用人的身份替人死，而人虽然说是白白接受救恩，其实并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不是廉价的救恩，我们提过，其实是耶稣付了昂贵的代价，他代替我们受刑罚，代替我们来接受神对罪恶的愤怒跟惩罚。而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就变成一个基督徒了，其实我们虽然所蒙的救恩是白白的，但事实上是耶稣他付的昂贵的代价。另外我们也不是毫无条件的，我们是要认罪悔改，要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他，信靠他，接待他，求他赦免洁净我们。结果主耶稣果然按照他自己的应许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他的灵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人生。所以这样的过程是合乎神的公义，又合乎神的慈爱。他要拯救，可是他付了昂贵的代价，就是用代赎的方式，他用自己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，他自己的身体，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受苦跟死亡，代替我们来受苦和死亡。而对我们信的人，他就因为已经替我们代替过接受过罪的刑罚了，已经替我们受过处罚了，所以我们已经是一个没有亏欠的人，我们过去的罪恶亏欠污秽都已经过去，都已经被洁净，都已经被处罚被执行完毕了。从此信主悔改相信之后，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就开始我们在我们里面展开一个新的人生。这样子的一个方法，十字架的办法，就是这样子奇妙地同时兼顾了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两方面。而这样的代赎这件事情的成就，它有两个基本的性质在里面。第一个就是顺服，顺服。当初亚当因为不顺服而堕落了，如今基督因为顺服就完成了这个救恩的使命。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提到，用亚当的不顺服跟基督的顺服来做一个对照。基督的顺服在消极方面是他不违背神的命令，神叫他做他就做，说父啊，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，一定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所以表示他不违背神的命令，他愿意父的旨意成全。这种消极方面来讲，他不违背父神的命令跟期望，但是从积极方面来讲，表示说他很主动的愿意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救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就是这样讲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可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好，这边提到耶稣钉十字架，有他自己主动积极的一面，他是为着要来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为了使我们在罪上死，以后可以在义上活。因着他受这样的伤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所以这也在表达主耶稣他不是被动派来的，他也是亲身担当，他乐意这样子担当的。这是谈到代赎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性质，就是顺服。他因为顺服，因为顺从，结果就完成了这样的救恩。代赎的另外一个性质是什么？就是代替。代替这一个结果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个结局我们承受不了，耶稣来替我们承受这个死亡，他代替我们，这是救赎的另外一个性质。而这样子代赎的后果是什么？这个其实代赎，耶稣基督的代赎，这结果简单来说是两个字，就是复合，恢复和好，恢复的和好。谈到复合之前，我们先要提醒一点，耶稣基督付了昂贵的代价，请问这个代价付给谁呢？有人以为就付给魔鬼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魔鬼没有资格拿耶稣的生命做代价。其实这个赎价可以说是献给父神的，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顺从父神的差派，也主动来替我们承担，他乐意这样做，等于是指对父的一个奉献。这个结果是归功于父神，而不是说把这个代价付给了魔鬼。我们刚刚说过，魔鬼没有资格接受这一个赎价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这个复合这件事情。和平的和，我们这个复合的过程可以分成这几个步骤。首先第一个步骤，其实本来神跟人是和好的，亚当跟夏娃是可以跟上帝这样直接交谈，直接有神的同在跟带领的。可是他们自从犯罪以后，这个和好的关系破坏了，人跟神敌对，人一方面逃避神，这是创世纪三章十节就开始讲的。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约拿啊，那谁才逃避神的命令，不是，老早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已经开始在逃避神了。所以创世纪三章十节就开始提到，当他们犯罪之后就躲在树丛里面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步骤，就是人逃避神，而神生人的气。我们提过诗篇九十篇，我们度过的年日不但是在像一声叹息一样，而且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在神的生气，神的震怒之下。以弗所书二章第三节也是这样讲的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，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这个他们讲是那些不信的人，我们在他们中间是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，也是在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欲望好像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就随从他去了。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以弗所书三章第七节，以弗所书提到的，我们二章三节提到的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提到的，我们是可怒之子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，从和好，我们这个复合的过程 首先妻子本来是很好的，后来犯罪，我们变成可怒之子，变成在神的震怒之下，那怎么办呢？接下来第二个步骤，我们逃避神，神生我们的气，就在这个敌对的状态中间，是神还是人先转过来呢？是神先转过来，因为神主动性的爱。所以就在我们还不懂得怎么悔改，怎么相信的时候，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恩，预备了跟我们和解的方法。神主动性的爱在很多地方表达，我们所谈过的是什么？谈过的是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亚当夏娃逃避神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做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的时候，上帝就主动来伊甸园寻找他们，另外还主动的给他们皮衣穿，还主动的宣布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所以神先主动的在敌对状态中先转过来，神是不需要悔改的，可是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他先转向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先转向他。所以第二步谈到神主动性的爱，很多人也引用这个路加福音一章77-78节来讲这件事情，这个我们在上礼拜也读过，说一切都是出于神，这个是哥林多后书5章讲的。路加福音1章77-78我们以前讲过了，就是我们原来是坐在黑暗死荫里面，但是上帝因为怜悯我们，就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人间，要照亮我们这一些原来坐在黑暗死荫里面的人，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边提到我们还在黑暗死荫中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悔改的时候，那时候上帝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，好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来到人间。这仍然在表达神主动性的爱，神主动性的爱。关于这个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罗马书5章也是这样讲的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。他不是为伟人，为人人啊，为一些大善人而死，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的。所以可见这是神主动性的爱，是他先爱我们，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是他先主动性的先来爱我们。他预备了与我们和解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代死，代替我们死。关于这一点，这个神主动的爱，哥林多后书五章18-19节也是很重要的描写。这边说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。所以说到一切都是出于神的，换句话说是神先发动的，在神人关系破裂之后是神先发动的，他先转向我们，他让我们跟借着耶稣基督跟他和好，不但如此，也把这个和好叫人与神和好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托付给我们，叫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叫别人跟神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。这里就是提到当人神在敌对关系中间的时候，因为神主动的爱，他先转向了我们，先转向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转向我们之后，不但在旧约里面用各样的预言跟各样的预表，还有各样先知的话和应许来呼召旧约那一些他的百姓，那一些蒙他拣选的人，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，是其中蒙神拣选的那一些人，在旧约里面他们已经因为神主动性的爱感动了他们，他们已经凭着信心接受 神给他们的应许，这些应许其实大部分他们还没有很真切的体会，可是却已经把他们写下来，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把神主动的爱已经写下来了，而且有一部分人已经得着了。那么所写的什么时候才成就呢？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世上道成肉身，后来特别最后三年多他这样传道，到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一刻那样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一个旧约这些预言的成就。所以这是救恩的另外一个步骤，就是基督为我们死的。这个死一方面也是感动我们放下了对神的那种逃避跟敌意，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，而因为我们这样子悔改相信得赦免得洁净，我们又可以不但这个可以回转归向神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，而且我们也感受到那一种脱离罪恶的那一种平安释放跟喜乐。这是第三步，基督的代死感动我们放下了敌意，我们这样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洁净，也是让父神他与我们和好，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有罪之身，我们是过去的罪都被洁净的。基督的代死另外下面一步是什么？就是解除了神对罪人的愤怒。所以我们上一讲里面提到耶稣所献上的是挽回祭，挽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止怒，停止这个怒气。所以一方面感动我们悔改，一方面也让父神也是解除了对罪人的愤怒。所以这是进一步的，是救恩的进一步，是神不再生我们的气，他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一个义人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把在基督里头得到的救恩，我们可以把那个结果分成四方面来看。当基督的死感动我们放下敌意，也解除了父神对我们的愤怒，当基督的死使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和好，和好不是最终的目的，和好已经是最重要一个目的了，但是和好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什么结果？第一，就是人从律法上得到释放。律法对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来讲，实在是一个捆锁，甚至于啊，它还有一些负面的作用，我们在以前讲过。可是一个真正的老练的，他这个已经在信主之后经过操练，他不但罪得赦免得洁净了，他也是继续顺从神，他还有什么结果呢？不但在那个起点，在那个基础点上他与神和好了，不但这样子，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他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的结果要一个一个彰显出来。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人从律法上得到释放了，本来律法是要定我们的罪的，但是对这一些已经与神和好的人来讲，律法要定我们的罪，要判我们刑，甚至也是死刑，但是耶稣已经替我们死，替我们付了这个昂贵的代价，所以我们已经是从律法上被释放了，律法对我们不再是一个负面的作用，律法不但让我们知罪，我们也认罪的，如今律法不能再控告我们了。这是第一个基本的结果。第二个结果是什么？是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。这个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。第一个是把过去所有的罪恶跟污秽洗干净了，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洁净，是已经赦免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不用带着过去罪的重担来走前面的路，过去的已经被释放，被洁净，被赦免，被挪去了。可是另外一个层次是什么？我们信的人其实 在地位上虽然被宣告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，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老我的习性。所以从罪恶中得释放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继续靠神的恩典，既然拥有这样的生命，靠神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摆脱，可以胜过环境或自己内在还有的一些污秽的一些欲望。这是第二方面，从罪恶中得到释放。不但从罪恶中得到释放，另外一个结果又出现了，就是与人和好。我们说得救恩是已经与神和好了，但是我们不但与神和好，我们也因着有这样子主耶稣牺牲的爱，为罪人而死这样的爱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有一股爱，就是神的灵进来，我们有一种超越自己超自然的爱，就是能够来爱一些曾经跟我们做仇敌的人，我们可以跟邻舍成为和好，我们与人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结果。在下面第五个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直接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。我们不像旧约的人通往至圣所的路上还有幔子隔开，我们现在不用了，我们一个蒙救赎的人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可以让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讲的，十九节到二十节讲的，这边说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坦，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但是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又新又活的路，这个是谈到我们有一条路可以直接来到父神面前，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旧约的人不敢想象的事情。可是耶稣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他的身体像幔子被撕开一样，他我们可以直接到至圣所，而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耶稣借着自己的身体生命做代价，已经把我们引到父神的面前，与他和好，与人和好，与神和好。最后还有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是永蒙保守的，是一次完成永远有功效的，不是暂时得救，而是得到永生，就是永不灭亡的意思的。这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可贵的生命，不像世界上的医生有时候救我们一命，可是过了几年顶多几十年又要生病跟死亡了。但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不是这样，他是永远的救恩，这是我们救赎的宝贵。我们今天关于基督的代赎暂时停在这里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是的，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是多么的幸福，有这样伟大的阿爸父神爱着我们。耶稣基督他是最公义最圣洁的一位，却因为我们这群罪人献上了他自己，被钉上了十字架，背负了全世界的罪。除了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在上帝面前称义。亲爱的朋友，王老师明天继续救恩论，将会谈到六种拯救论，别错过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 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您。